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那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节目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是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那么我们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都是台长信箱，那我首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最近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有一些动态。那一个月前啊，就是大约一个月前，2月2日，实际上是4周不到一点，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在贝纳罗约号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春节晚会。那么之所以规模最大呢，因为这个剧场大，它有2500个座位。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上座率呢，因为有些原因，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下雪。那一天那个在演出的当天下雪，所以呢很多有一些朋友买了票都没有去，所以呢我们的上座率是受影响的，有7-8成的样子啊。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从艺术效果来说还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而且呢就是到现场观看演出的观众们都是很满意的，所以呢这次春晚可以说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那么我们那个这个主要是我们节目组的同仁，还有国内的演员，还有那个赞助商，还有各个志愿者，就是通力合作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春晚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规格比较高，因为我们请的演员都是都是大腕，请了多大腕，就是最比较有名的就是黄西，还有一位是大山啊，就是黄西呢其实成名挺早的，而且呢在不管是国内还是美国的知名都挺高的。那么大山呢他也是成名更早，他是姜昆的徒弟，以前在中央电视台上放春晚，所以呢他就是知名度特别高。那么这些年呢大山他在推广中国文化，所以呢我觉得他是作为外国人或者说一个加拿大人，能够不遗余力的在西方国家特别美国加拿大推广中国文化，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其他的我们春晚的很多节目都是绝大多数都是可圈可点啊，就是各有特点，比如音乐节目也都是很受欢迎，就是音乐节目都是品质都很高。然后独唱演员呢，因为他们都是国内的知名演员，像刘赛啊、杨成刚啊，就是成名很久了，而且他们这个台风啊都特别好，所以呢也非常好。那么儿童的节目呢也是蛮受欢迎，因为这个儿童节目每个团体有很多小孩参加，他们都很可爱，然后呢有这么多的小孩能够参加也是挺不简单的。那么其他的节目像小品啊，还有舞蹈啊等等等等，这个节目都是非常精彩。所以呢我们不管是本地的还是邀请的国际上的知名的演员，在这场春晚上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啊。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春晚的事情呢就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那我们的目标 还是就是以后能够长期办下去，就是我们春晚现在是第12年，那么长期办下去的意思就是长期能够在那么规格的那么大剧场的那个就是场所摆弄了以后，能够长期办这么高规格的春晚，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设想。那么可以说是今年是开了一个好头啊。那么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就是每年这么一件文化盛事的一个开端。那么我们继续就是春晚之后呢，就是我们中文电台就回归了，就是正常的，就是 business as usual，就是正常的节目播出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主持班啊，还有就是日常的报道啊，还有等等等等的事情啊，然后当然我们还有月刊，所以呢，就是中文电台的日常工作就是回到了就是春晚后的轨道上面，就是回到正常的轨道上面。那么这就是我们下头中文电台的最近的一些动态啊。当然今年就是有一些就是每一年都有选举嘛，然后有一些比较早的，就是候选人他们已经早早的宣布，就是他们参选。那么实际上我相信那个选举还今年的选举还没有开始啊，因为每年感觉去年大选余波还未尽啊，就是以前的余波还没有结束，现在新的选举又要来了。那么主要是地方选举，那地方选举呢，它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有一些大小城市的一些议员，他们竞选连任，那包括 King County 啊，然后西雅图市议员、Bellevue 市议员，那么，我们有一些长期的，相当于是，这方面的朋友吧，比如说Bellevue 有2位议员，一位是我们知名的那个，就是李瑞麟前市长。那么他虽然已经80多岁了，然后呢，他还是精神可嘉啊，就是还要继续连任。那么还有一位是那个不是华人，他叫 Jerry 的 Newenhouse，那么他曾经是副市长，那么他现在呢就是继续竞选连任啊，那么也宣布了。那么西雅图方面呢，有一个 Sarah Nelson 呢，他是宣布竞选连任，就是他是市议会的主席。那么上周在那个吴小燕的家里面宣布他竞选连任。还有一个华人议员是 Edmonds 市议员陈伟，他也宣布竞选连任。那么现在因为现在才3月初，那么到离初选八月初还有整整半还有整整5个月，所以呢还早啊。那么当然当然有的，比如说他要早宣布，让大家能够有心理准备呢，这是也是可以的，这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其实借这个机会，我们想要回顾一下，就是最近的那个一些政治事件，就是关键是，就是，特朗普这几天，就是特朗普在星期五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了泽连斯基，然后，原来特朗普已经宣布多次在对马克龙，就是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英国新任的总理都宣布，就是泽连斯基星期五的时候会到白宫去签署那个矿产协议。那么矿产协议呢，一开始他是想要泽连斯基就是出让，就是乌克兰以后矿产开发的利润的50%，就是拿出来给美国。那么虽然说这个放在一个基金会里面，这个基金是要建设乌克兰的，实际上是给美国的，就是美国这个钱是要给美国控制的。 那么之前说是5000亿美元，从矿产里面拿出来5000亿美元，说是还债，说那个之前卖拜登的时候就是美国支援乌克兰的武器，那么这个泽连斯基其实说过这个不要说5000亿，1000亿都没有准备，因为美国当初那些武器都是国会批准，都是送给。就支援给乌克兰的，他没有说是贷款，也没有说是投资，也没有说是借款，也没有，借给你的，或者是要高利贷要还的，那就是给你1000亿，你就要还5000亿，没有这么说，就是说送的。那么你现在这个，新上任的总统要把它变成5000亿拿出来，这个，这个泽连斯基是他是不愿意。签的，就是他说他也不希望过20年之后，乌克兰的公民就是乌克兰人民还在还美国的债，所以呢这个事情，那后来在特朗普在这个协议的措辞上面是改了，就是模糊化，就是没说是多少钱，但是还是要从矿产里面拿钱出来，就是交给美国。那么泽连斯基他想要的就是一个明确的。就是一个有保证的那个一个，就安全保证嘛，security 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协议里，特朗普协议里是他是没有放进去的。那么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呢？因为你这个协议好像没东西，我签了，我把几十年的矿产的，收入一半都要交给你美国，然后你什么都没答应，说实话是什么都没答应。这个东西就是实际上照，泽连斯基的那个性格，他是不会签的。那么实际上他基本上能够，他既然能够到美国那个白宫来，那实际上，一方面，特朗普想要彰显他有能力跟那个，泽连斯基签协议，说明他有在那个，斡旋。就是给那个俄乌战争和平和谈铺路，他有进展。一方面他想彰显，哎呀，那我们至少签了个协议了。另一方面呢，泽连斯基他实际上也是给特朗普面子，不然的话你都没说清楚，我就给你签协议。那这个虽然是一个口头的，是一个虚的东西，但是呢，非常不幸的就是，他们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因为你本来这种没谈好的事情，可以谈好了之后再见记者，那实际上这个过程还没谈好，然后就见记者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结果就吵起来了，然后就不欢而散，我去，特朗普就命令那个泽连斯基就离开白宫啊，那这个其实。这个事情的一个起因是那个，一开始是有一个，支持特朗普的铁杆粉的一个议员，的一个老公，他故意刁难泽连斯基，问他你为什么不穿西装，说他就是不穿，是不是没有西装？泽连斯基其实在，他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就没有穿过西装，不管是见国王还是见沙特国王，还是见英国国王，还是见任何人都是没有穿西装。他说要那个战争结束之后，也就是这里那个乌克兰，赢得胜利之后才穿西装。所以呢，这个其实基本上就举世知道的这件事情。然后呢，他非要把他污蔑成为说是泽连斯基不尊重美国。然后，特朗普的副手就是 J.D. Vance，就是万斯，他也是一直在指责那个泽连斯基不尊重美国，说泽连斯基没有感谢美国。那泽连斯基说他是在很多场合已经感谢过很多次美国了，然后泽连斯基就说你现在没有说感谢美国，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耻的事情，就是说你这个。大国啊，就是要签约，然后让那个，让那个在抵抗侵略者的一个 一个就暂时总统啊，就是百忙之中赶到你美国来，然后又就是受你们的侮辱啊，就是，然后就是还扫地出门，中饭都不给吃，这种事情就是非常的可耻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群情哗然，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就欧洲还是世界各国，这件事情可以就是群情哗然，就是泽连斯基一开始以为是到了美白宫去，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进的是克里姆林宫啊，就是这个谁也没有想到，现在美国站边已经站到俄罗斯的那边去了，去这个事情其实只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其实 我们一直是，我们一直是站在乌克兰正义的事业边的，就是就像抗日战争的时候，有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是，就是整个民族都会奋起抗日的。那你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我们肯定是站在那个正义的一方，并不会因为你美国换了个总统在给那个侵略者办事，那我们就改变我们的立场，跟着这个总统去改变自己立场，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相信这个，正义，我们相信正义必胜，可以说，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无条件的支持乌克兰的那个抗俄的那个正义事业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台长信箱节目，我是小袁。我们刚刚回顾了一下一些中文电台过去的一些重大的那个活动，然后也刚刚评论了一下，就是星期五发生的，就是在白宫的争吵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新闻媒体，它的标题都还挺可爱的，就是叫那个short match，就是比嗓门，或者说就是，我觉得嗓门最大的还是特朗普啊，就是那个，泽连斯基还是蛮理性的，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不卑不亢，这个事情就是后续怎么发展，我相信就是在全球正义人民的支持之下，就是乌克兰，最终还是会赢得胜利的。如果大家如果想要支持乌克兰呢，就是实际上是有一个网站， 它就是乌克兰的那个政府网站可以捐款啊。那我们回到就是美国的，就是各级政府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现在的有一些乱象啊，就是一方面特朗普他找了那个他的金主，就是选举的金主马斯克做那个政府效率部门的主管之后呢，就是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纷纷在裁员，就是这个就比较糟糕，因为联邦政府他招到了新的部门，对别的部门是没有管理权的，但是马斯克他就是在找借口，然后比如说要给联邦政府那个工作人员发邮件，叫你一周汇报一次，也汇报上周五个成就，那谁会一个礼拜就有五个成就嘛？你说，而且要汇报的，有的人一辈子也就两三个成就，你哪一个礼拜有五个成就嘛，对吧？那么如果你不回的话，就表示你不想干了或什么东西，那么。就是这个是联邦政府其实裁了很多人呢，就是西雅图这边已经裁了几百个，然后呢包括这种国家公园都有裁员，然后全美国是就是几万人都裁了，然后你这个政府就实际上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就是说比较有名的就是就是 USAID 对吧。USAID 就是国际用中文翻译是国际开发署，就是但是这个它实际上是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埃博拉对吧，埃博拉病毒，那这些非洲这些病毒防治啊什么东西都要花很多钱，那你不花钱那些病毒就会蔓延出去，然后危害全人类，那还有一些是研究经费，就是研究经费你不停了，那很多大学教授啊什么都得失业，你就是没有，因为没有经费了嘛，对，很多研究人员都失业，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扯淡，因为你这个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然后呢。现在其实全美国各地都在抗议这个马斯克，还那个反对特斯拉，所以各地都有焚烧那个特斯拉汽车啊这种事件，然后像那个万斯副总统万斯，周末他去那个佛蒙去滑雪，结果佛蒙的老百姓都去那个抗议，要他去俄罗斯滑雪，那这些现在特朗普他这个手下的人就是不干人事，就是又是就是把这个政府弄得一团糟，然后对外也是站到俄罗斯的那边去，就是以前是一个民主的灯，全世界民主的灯塔，而且世界正义力量的领袖，那现在是站到了这个正义的对立面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啊。所以但是他另一方面呢，就是说特朗普他给那个不听话的州，比如说民主党的州，他不给经费，那我觉得这种绝对是非法的，因为你怎么可以，因为不管这个州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州，每个人就是都要交税，交国税的，像那个国税局交税的，那你不能说公民有权有义务交税，然后他们应得的权利，应得的权益就是要从就是政府有一些经费拨款让地方政府来使用，然后服务或者说反馈到那个公民身上，那你不能说只能让公民交钱，然后公民享受不到你这个联邦的这个待遇，这不是非法的嘛？然后你这么做的话，那各个州是不是应该独立呢？就是我们也不交钱，我们也不要你的钱，这样子我们自己能够自负盈亏不就好了嘛？那不能说钱嘛都收走了，然后该拿过来的返回的福利都不给，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扯淡啊，就是说，所以其实各个州，你如果长期以往的话呢，最好所有的州都同意，哦，那我们就要放弃民主党的理想，都变成共和党，那你就这个国家不变成一党专制了嘛？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种做法都是问题很大。然后现在他联邦这个克扣经费之后呢，地方政府就比较糟糕，就是因为他经费的缺口比较大，因为每个州他可能也算上百亿啊几百亿啊这种美元的经费缺口，然后他没有钱不够的话，他可能就砍掉很多项目，对吧？肯定很多项目就是有的，他如果有的项目砍不掉的话，他就可能就是裁员。所以呢，不仅仅联邦政府那个裁员，那个地方政府也在裁员。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国家就是感觉都乱套了，就是可以说是乱套了。那一开始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也不就是换个总统嘛，就是跟自己都没关系。那么到最后其实。好像也不需要担心，对吧？你自己做好自己，好像明哲保身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实际上到最后呢，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事情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啊，就是。然后，像西雅图的话也是这样子，说西雅图，之前的几年这个治安非常的差，然后呢。这两年实际上今年或甚至说去年下半年他换了个警察局长之后可能是好了一点点，真的是好了一点点。那么之前的警察局长就说他是墨西哥人，对吧？他是那个应该是Latino 嘛， Latino 就是。然后他虽然跟华人社区关系还挺不错，但是呢他实际上也蛮腐败的，因为报了很多腐败的案件出来，那么后来市长也没有办法，只能把他给炒了。炒了之后他还上告那个市政府说给他带了多少损失啊什么东西，实际上后来也没有办法，就只能全国招新的警察局长。那现在招了这个局长就是明尼苏达，从明尼苏达来的，就是当初出大事情的那地方，那个新的警察局长上任之后，就是西雅图的治安好了不少，可以说是好了不少。因为我们作为虽然是中文媒体，我们每天都会报道很多那个西雅图的地方新闻，所以之前几乎每周都有那个。每周都有命案，就是命案从来就没停过。那最近就是最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命案，就是好了很多。所以呢，西雅图的这个治安如果好起来的话，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市长就布鲁斯哈利尔，他能够解决这个治安问题的话，我强烈支持他连任啊。就是当然哈廖他本身是蛮受欢迎的，他是一个黑人，也是日裔也是亚裔的那个市长。那么其实我们报道了也一个事件，是30年前1996年，就实际上29年前，哈廖他还曾经被捕，然后那么后来就是在另一个州了被捕。那后来虽然说是不罪名撤销了，但是有逮捕的记录嘛，他们就后来就移居到华盛顿州，然后在华盛顿就是东山再起啊，就是所以这个人生的低谷没有阻止他那个的前进的步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励志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哈廖市长他也挺不容易的，就是那么这个是就是西雅图的事情。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电台参与的一个活动，就是来自中国的那个 中国的一个叫 UFC 的选手，就是或者说是那个叫宋亚东啊，他在西雅图参加比赛。那么这场比赛他为什么他是主赛场，因为他的排名是第八名，然后他的对手叫塞胡多，他是第七名，就是世界排名第七名，就是然后这个他们之间的比赛，如果这个塞胡多呢，他是曾经是 UFC 的那个就是搏击啊，就是那个的冠军，那么他是，而且呢他两个重量级，因为他体重有过变化，所以两个重量级都是冠军，所以他双料冠军啊，然后还拿过奥运会冠军。那么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对手啊，那么宋亚东作为一个中国的选手能够打败这个塞胡多，所以还是蛮了不起的。那么我们参与的部分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参与了接待那个宋亚东，因为就是从宋亚东来了之后，就是也比赛前的一天，带宋亚东去那个去参观那个李小龙的墓，然后呢，宋亚东也是，我们一开始哇，宋亚东团队十几个人，然后有很多的各种媒体的那个跟拍，就是各种媒体，就是相当于他是一个大明星，然后呢，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跟拍啊，所以，那我们当天晚上还就是聚了个餐啊，就他的团队，然后特别是他的教练组的成员，然后四个教练，有的教练还有家人。还有他的团队的其他的人，就翻译也好啊，或者说那个UFC 中国团队，然后朋友啊什么的都一起吃饭，然后第二天比完之后呢，我们又办了一个庆功宴，那么是在标语的那个米兰那边举办的。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宋亚东他能够赢，他不是偶然的，因为他19岁的时候就上那个 UFC 的赛场了，然后现在是26、7岁，那么这么多年他实际上一直在苦练，可以说是，而且呢是有专业的教练跟他就是指导他，所以呢再一个是就是像这个搏击啊，就是说格斗这个比赛可以说是很残忍的，因为宋亚东他被别人问的时候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以后参加这种格斗的比赛，或者就是步你的后尘，或者子承父业，或者什么，就是去参加这个世界比赛，他说他不愿意，说因为挨打是很，就是你这个能够打上去，就是排名是要挨很多打的。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宋亚东跟那个塞胡多在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比赛的时候他被塞胡多打几拳，就是鼻子啊脸上都出血了，都受伤了。那么塞胡多他当时他他也是在比赛的时候照道理应该是有五轮啊，但前三轮的时候每一轮的那个点数的话都是宋亚东领先的，但是因为是一个意外，就是宋亚东的手碰到了那个塞胡多的眼睛，然后那个塞胡多就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比赛了，说看不清啊什么东西。那么最终呢，这个 UFC 的那个官方包括评委就决定，就是因为五轮当中三轮已经比完了，所以呢他们可以照当时的成绩给出一个那个 比赛的胜负的一个判决，所以呢，最终呢判了孙颖东赢。嗯，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多少的争议，其实是，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格斗的选手，其实是可以说是受伤是难免的，或者说，然后身上的伤可以都是勋章，因为你他这么大的团队，然后他虽然说来比赛。有出场费，然后赢了之后也有奖金，但是呢就是每一次比赛都会落下很多的伤，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你可能是没有看到的另一面啊，所以这个是人生的赛场，就是一方面也是很精彩，另一方面也很残酷，可以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对这个对这个孙亚东跟赛古多的这个比赛呢，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那么我们下头中文电台非常高兴的跟那个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有机会跟米拉还有那个孙亚东团队能够合作，所以呢也希望就是今后呢还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合作。那么我们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一期的西雅图华人月刊的那个西雅图华人月刊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啊，就是我们西雅图华人月刊呢是2023年5月份创刊，然后呢到现在是第22期。那么这一期呢就是我们不仅仅介绍了我们西雅图华人春晚的情况，然后呢也介绍了华盛顿州议会庆祝农历新年的情况，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其实月刊呢不仅仅会报道就是重大的国际事件，包括像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的时候爆发激烈的争吵，然后那个西雅图市长在事情咨文发表事情咨文的时候，他开了一个玩笑，就是他说那个他在舞台上面抱出了一个篮球，然后结果现场观众就爆出了激烈的热烈的掌声，以为那个超音速度已经要回到西雅图了。那实际上他又说的是开了个玩笑，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定下来，还在进行之中，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到宣布的时候。但是呢这实际上是一个我认为还是一个市政府的一个姿态，就是他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以后会朝那个方向努力的，对吧？我们有机会我相信就是这个超音速的回到西雅图是迟早的事情。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内容啊，就是有一些是副刊啊，就是副刊就是包括旅游，说是羚羊谷啊旅游，然后非洲的旅游啊，然后呢有的是那个投资，就是讲的是巴菲特的一封公开信。那今年就是因为今年的经济形势实际上是比较就是美国的经济形势实际上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呢并不是那个对投资人来说是应该值得警醒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巴菲特的一份公开信呢发表，就是相当于是编译了之后发表呢，实际上是向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就是特别是投资需要有需要谨慎啊。那么我们的月刊呢还有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标志性的一个稿子，就是我在美国做台长的连载。那么这一期的连载呢也是比较精彩的，所以呢欢迎大家能够去能够关注我们的那个就是 月刊啊，那么，月刊的，我们月刊呢，就是，除了报道我们西雅图还有美国甚至世界上的重大的事件之外呢，还是一个副刊的园地，就是很多人写他的散文啊，写自己的特别好的事情呢，都可以，就是都可以拿到月刊来发表。所以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就是通过月刊，特别是封面人物啊。就是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社区，向我们的读者，就是重点介绍我们就是华人社区当，特别是华人社区当中特别突出的人物。所以呢，月刊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下头华人月刊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就是除了就是介绍这些重大的事情之外呢，像我们下头中文电台，它还是也是，现在很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每周是有40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内容。那我们基本上每一个节目40个小时里面，基本上每个小时里面。都有1到2个节目，而且是由不同的主持人主持的，所以我们现在有100多个，有120多个主持人。那么我们的内容都是原创的，而且呢，我们可以说是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下周中文电台实际上在我们的在社区里面，发挥的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新年，第一期的台长信箱的主要内容啊。那么，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继续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也欢迎你们来关注或者订阅我们的西雅图华人月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举办的，各种活动，包括我们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还有我们每2年会举办的一次华盛顿州华裔小姐的大赛。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台长信箱，祝大家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